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感恩今天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到了传道书的第11章，我们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，我们来研读传道书，这是已经到最后结论的倒数第二次，刚好又是今天又是年末，我们在年末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看的结论的部分，我们回想。前面传道书从一开始的前半段，第一章到第六章，传道者告诉我们，在日光之下，也就是当我们没有神的世界中间都是虚空。从各样的角度，不管是你在财富上面、在生活上面、家庭上面，没有神的日子里，日光之下，最后都是虚空。然后中间我们有一段时间，将近有6次，从第七章开始到我们上次的第11章，包含到今天，传道者要告诉我们，把我们带到了日光之上有神的日子里头。可是他给了我们很多的警告，他的警告就是我们不要想要走在神的前面，我们不要把神当作是为了我做什么事情。我们不要想说，我可以知道我四周为什么会这样发生。我不要想说，我可以预测将来发生什么事情。他要告诉我们说，这些神都有他的计划。我们要谦卑我们的心，我们要以敬畏神的心来看这件事情。但是，我们前面花了6次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传道者一直要告诉我们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就是。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不由自主的，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神观，我们不由自主的把神看成是要为我做什么事情的神，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弄错了，弄反了。所以今天到了最后的结论的2章的时候呢，传道者就在一个转接的过程。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“当纪念造你的主”，他特别提到了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是：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正确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开始享受我们的生活。这个题目是“当纪念造你的主”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纪念神吗？或者我们常常会忘记神？我们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想到他，我们困难的时候想到他，我们没办法掌握我们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他。当我们忙着在工作、忙着在家庭、忙着生活，或者是我们三餐无虑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就把神忘了。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讲到以色列的历史。当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的奴隶中带出来，又带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，摩西五经在《生命记》里头再重申。如果大家看《生命记》的第八章，我们看《生命记》的第八章第二节，神借着摩西就讲这样话，他说：“你们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。”在旷野引导你40年，是要苦练你、试炼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。肯守他的诫命不肯，神难道不知道？神当然知道我们心内如何。神是要问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心内如何？你是知行合一吗？在生命记的第八章，神又这样讲，神说。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入美地，那地有河，有泉，有源，有小麦，有大麦，你们在那里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。你吃得饱足，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他把那地赐给你了。我们吃得饱足的时候，我们会称谢神吗？我们会感谢神吗？我们会想到神吗？我们会纪念神吗？神又在8章11节讲说，你要谨慎。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离开他了。 他说：“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”18节他就这么说：“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你所有的都是他给你的。”19节警告你：“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”随从别神，心里传了别的事情，你们必定灭亡。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。我们看这段经文，我们就觉得，你想以色列的历史，他们经常忘记。你看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其实也是如此，我们也是经常会忘记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圣经才有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当纪念造我们的主，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的享受生命。我们今天的主题要当趁着尚未太迟，有两个命令语气，两个命令语气，第一个是要纪念，要想，要思想造你的主。第二个是要快乐，要快乐，享受与神同在、丰盛、喜乐的生命。我们如果看这个两个命令语气，要纪念，要快乐，上面套住了一个紧急的呼吁，当趁着尚未太迟。哈，我今天为什么会用这个尚未太迟？是因为我们教会的年龄层，哈，从9岁的。到也许90岁、90、90、20、39，一直到90岁都有。如果今天教会是比较年轻的，你会看到这个题目是“当趁着年幼”。刚才那个经文里头有“当趁着年幼”，或者经文题目应该是说“当趁着年轻”。那如果我们教会都是30、40岁或者40、50岁，我就会说“当趁着壮年”。但是这个教会。或者是对象从9岁到90岁，那我们就改成当趁着尚未太迟。不管你在什么时候，包含每一个年龄阶层，我们看我们的挑战，你都享有快乐的生命吗？我们的生活态度是哪一种？是你真的是喜爱享受年轻的哈？这我不在乎，我只是要有可以我想要的电动玩具。可以做这个做那就可以了，喜爱享受不计后果，还是我常常忧虑家计人生太辛苦了，还是说我先追求我现在能得到的，但是我没有时间去享受，要等到一个段落我才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今天这段经文就带我们一同来思考，来明白。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纪念造我们的主，可以进入快乐的享受与神同在、丰盛喜乐的生命？那么今天这段经文有3段，第一段是前言，传道者先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。前言也就是11章的第7到第8节，他先告诉我们。神造我们的生命是甜美，是美好的，而且不论你活多长，都应该要乐在其中。只是我们要知道，这个生命在这一生是有限的，所以就进入了我们正式的主题。主题从第二段讲到11章9到10节，讲说要趁着尚未太迟的时候，要享快乐的享受生命。后面讲了一个，我们要有节制，要把神放在这个享受生命中间的框架当中。讲到神会审问，然后后面讲到说，我们怎么样在认识神、纪念神的这个框架当中，我们怎么样生活，怎么样过日子。到第12章的时候呢，他谈到说，怎么样享受生命的秘诀。是要纪念造你的主，特别注意到，他是讲到造你的主。我们怎么样想到 创造主和受造物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要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就不会是再是前面几章我们在讨论说，传道者就讲说，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去想事情，我们把人，哎，圣诞节快到了。你如果在美国的话，圣诞节现在是开始买圣诞礼物的时候，所有东西的大折扣啊，都开始，大家要抢着去。在欧美的社会，这时候就要有一个，你要写一个清单，你所有的亲戚朋友、家人呢、啊，你要送他什么礼物，你就要去想送什么礼物，就要到去买啊。这个时候神在哪里呢？我们每一个信徒讲，神都想成是圣诞的老公公。神是给我们礼物的，可是事实上这边不是的，这边是要去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把神放在主位，这是享受生命的秘诀。所以他讲的当纪念造你的主，下面一段刚才朱兴姐妹跟我们念的时候，这一整段话从第12章的第二节开始到第六、第七节，有一段非常我们只能讲说是凄凉。美丽描述年老体衰黑暗的日子，我们等下会来谈这个。但它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强调还没有太迟的时候，尚未太迟的时候，不要等到衰败临近，不要等到年老体衰，不要等到生命结束，你才想要纪念造你的主，你才要想要享受生命。最后有一个结语，这个结语12章第8节就是第一章开始，传道者用第一人称来讲说虚空的虚空，结束也是虚空的虚空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日光之下，如果你的生命没有纪念造物者的这个生命，都是虚空。一个结论。对，我们今天这边我们就可以来好好的思想今天这段宝贵的信息。我们先从他的前言开始来看，他说：“光本是佳美的，佳美其实原文是甜蜜的意思啊，像蜂蜜一样的甜蜜。眼见日光，眼见日光其实就是活着的日子啊。所以你说光和日光，它象征在旧约里头，在新约里头都是指生命。他是说人活着的日子，人有生命日子是本质就是甜美的。”我们是神所造的，生命本质是美好的。也许你会很意外，你记不得从前面一直开始讲到现在，传道者一直都是讲虚空的虚空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。你就觉得传道者是一个好像很悲观的人，但是所有带到今天，传道者要带我们进入最后的2章的结论，我们今天这次讲，然后明年新年开春的结论的时候。他都是要告诉我们说，生命是美好的，生命是像享受蜂蜜一样的甘甜。可是，他说我们要想到今生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可是我们要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、创造主的关系。当我们思想到这样的基础下，生命才是美好的。所以他下面就讲着。第8节，他就说：“人活多长，人活多年，就当快乐多年。你生命是有限的，你知道后面有黑暗的日子，黑暗日也是我们下一段啊，就是12章的2节到6节，是说你慢慢的，你有你生命上的限制，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回头来想生命。”想享受生命就来不及了，所以你可以看这边前面讲说，人活多年，有当快乐多年。这多年和多年的原来的意思是说，在那个一切的当中，原文并不是指多年多年，他把它翻成这样意义，实际上说你在活的这个当中，你就应该在这个当中快乐，就是我们讲说活在当下。传道者要呼吁一件事情：生命是美好的，我们要把握机会，在明白生命是有限的状况下，我们要享受人生。这是一个前言。 前言他为什么要把一个黑暗日子放这边？就是说，你享受和必有一死这个事实是永远都有这个张力的。这个张力呢，再加上我们前面，记得我们有花6次讲，传道者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对未来的事情，对我们四周发生的事情，我们都不在我们的掌控，也不在我们可以预测的。传道者要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明白这些事情，我们就可以面对未来，我们会知道怎么样来依靠仰望神。了解这件事情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传道者要正式在这段经文给我们两个重要的劝勉。他先从正面的开始，正面就是11章的第9节、第10节，他说：“少年人啊，少年人其实不见得是跟年龄有关。”其次，他讲的是说，你只要还有能力的时候，不要等到太迟。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，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所愿行的，爱你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，为这一切的事，神必审问你。你看，他把这框架框起来了，框起来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在享受这过程中，是在日光之上，是纪念神的这个心态下面，你可以享受。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虽然他这边讲说幼年的时候，这边讲说在幼年时少年人呢、啊，实际上他是针对所有的人，一息尚存的时候，你都要快乐。这个其实他用少年在幼年是要跟12章的讲到老年年老体衰做一个强烈的对比，不要等到那个时候，你还没到那个时候之前，都是属于这个第9节要讲的范围，不管你年纪多大了，都应该这样看。可是这样的教导你会觉得意外，很意外。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，比方说你看民数记。民数记，如果你看民数记的15章39到40节，警告以色列民说：“你们要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绝不要随从自己的心意。”这好像跟这边相违背。这边讲说，你要怎么样做呢？你要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。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呢？这个观念是要我们把握机会，享受人生，但是呢，面加了一个条件，这条件是神必审问你所想所做的事情。换言之，传道者其实在前面都已经讲到，警告我们说，神会审问、审判。在传道书3章17节的时候，传道者这样讲，他说：“我心里说，神必审判。”义人和恶人，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、一切工作都有定时。我们下一次的讲到传道书的12章14节，就是传道书的最后一节的结论。他说：“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”框架在这个里面，当你明白你所做、所想、所行都要面对神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你现在所愿行的，看你所爱看的。因此，他不是叫我们放纵情欲、为所欲为，这样子在没有敬畏神的这个状况下，实际上你没办法面对神的。这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认识神，也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纪念神的这种观念当中，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神所喜悦、我们自己享受喜乐的生活。在这样的概念下，我们来看。当说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概念是叫我们敬畏神，在敬畏神、神会审判的状况下，我们行所行，我们愿意行的，看我们所愿意看。在新约的状况就更进一步了，因为新约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道成肉身，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救赎，我们回到施恩宝座前，我们可以跟神得到神的怜悯，得到神的恩惠，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带领之前，向神求神给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在新约时代的时候，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；在新约时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与基督联合，我们可以进入与神同在的生活，圣灵进入在我们的心中。所以，奥古斯丁他在约翰一书4章4到12节，他的一个讲道，他也有同样的教导，但是他是从敬畏神到爱神。他说，在爱神的前提下，做你想做的事情。奥古斯丁做同样的教导，但是他是说，当你爱神的时候，约翰一书的4章11、12节，他说，在4章11、12节是这样讲：我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如果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所以奥古斯丁做这样的教导，他说，如果我们真的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的爱神，这样，我们所爱做的事情，当然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；当我们爱看的事情，当然也就是神所爱的事情。因此，在旧约的时候教导我们敬畏神要有节制，在新约的时候教导我们要爱神。当我们爱神，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，我们看我们所爱看的事情。这个是旧约、新约给我们的教导。所以旧约讲到是要有节制，新约讲到是从爱出发，这整个是一个连贯的过程，让我们更明白。这边很有趣的一个，如果你看这个经文，他说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，神必审问你。神审问你什么？神审问你，你有没有想过神审问两个层面？第一个层面是你做的事情是不是经得起跟神讲说，哦，我想这件事情，我爱做这件事情，我快乐。神说，这也是我所喜悦的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里这个经文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？另外一层意思是，你去到了神的面前，你跟神讲说，哎呀，我这一生好苦啊，我真的是，我一生啊，就等着盼望今天见到你的面。可是在我在这一生中，我又辛苦这个，又想那个，又被这个拖累，又被那个，我这一生真是苦啊！神说，我不是告诉你吗？要快乐，要在纪念我下面，要一生享受你在这一生的所有日子。你怎么会在我面前还说你这一生真苦？神也会审问你，说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纪念他？你有没有真的爱他？你有没有在他爱他的这个生活过程中，你享受与神同在的生活，这也是要被审问的一件事。所以，我们跟大家的劝勉，今天就是说，不只是要讲怎么纪念神，到时候记得你在神面前抱怨的时候，神说：“我有教你，我有告诉你，你好好想一想。”今天是有个机会让你想想，面对神的时候，不只是你做的事情，坏的事情，还包含你应该要做的事情你没做的。神也会跟你，逐一的讨论。好，第10节，你明白这个概念，说我们敬畏神的心，我们爱神的心，我们可以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，让我们快乐，因为神在我们心中。所以第10节的时候，他的劝告就更清楚了。他说：“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恶底克去邪恶。”这个邪恶其实翻译的，让我们又回到道德论了。他实际上不是，他是要讲的是说肉体的痛苦，肉体的痛苦，这是两个平行句。从你的心中，从你的肉体、身体，从心中，从身体、身心，都不要让任何事情使你的身心烦恼，使你痛苦。怎么说呢？当然，我们说心理上有神在我们心中，神带领保守，我们会快乐，会平安。神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在我们心中。后面讲的肉体是说，你要照顾好你的身体。我知道 早上起来有没有动一动啊，运动一下啦？要像我们这种年纪再大一点的话，有没有强迫自己起来做一些伸展的运动啦，走走路啦？不要说就坐在那边，躺在那边啦。这是你要，这边邪恶不是道德的，而是讲你要照顾你的身体。你要把你身体上的痛苦，你要注意怎么样去好好的照顾你自己的身体。所以第一个是讲你的心理，因为我们的内心积存了太多的憎恨和愤怒的时候，你就没办法享快乐的享受人生。你的人生观跟神的关系被带到你怎么面对你的事情，这是心理上的。我看了一个故事，很有趣。有个故事讲的小孩子哈，小孩子他一个糖果掉到地上了，他就大哭，因为他不能吃的糖果已经坏了。结果他的父母亲就跟他讲说：“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没关系，啊，我再给你一个。”他拿到那一个，结果他哭得更大声。你就问他说：“为什么？我不是已经给了你一个吗？”他就哭说：“如果我那个没掉的话，我现在就有两个了。”所以他就哭说：“我应该两个，结果现在变成一个。”哎，我们这种人很多的。其实，我们不是常常讲说，你到底是一杯水啊，有半杯水，你是还有半杯水，还是只剩下半杯水？如果你是依靠神，你是仰望神，你是爱神的人，你怎么样从你的心里来看四周发生事情，怎么样能够更快乐？其实来自你的内心，所以他说：“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你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，你不要暴饮暴食，你不要放纵情欲，你会不会通宵的玩 game 玩游戏？你会不会通宵的？我们老年人、中年人是搓麻将呢？你会不会工作拼个要死？”你对烟啊、酒啊，你怎么样控制？生活不节制，这个都是讲到是要肉体的痛苦这部分，你都知道的，你只是没办法控制这部分，要教训你怎么样去控制。你在享乐的过程中，你怎么样不要造成你肉体的痛苦？这些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是有点困难的。因此。传道者带出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，前面讲的第一个，他说你要快乐，在神日光之上的日子你要快乐，但是后面给了一个秘诀，秘诀就是我们讲到的12章第1节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当趁着尚未太迟，要纪念造你的主。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，其实原文的是话放在连在前面，当趁着年幼，要纪念造你的主，不要等到，不要等到。所以，如果你看我们的讲义的大纲，他会说，当纪念造你的主，在这个底下哈，这个空间底下看到说，当纪念造你的主，这12章第1节。然后后面讲说，他有3个，不要等到，不要等到衰败临近，你不会喜乐；不要等到年老体衰，你想要享乐也没办法享乐；不要等到死亡、肉身瓦解、生命终结。最后一个警告说，如果没有神的日子，都是虚空。回到了神面前，纪念造物主，当纪念造物主，不要等到这三个。什么叫做？当纪念造你的主，先说他讲了一个趁着年幼。哎，我们其实中文中文常常讲这种，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常常会念的那个岳飞写的《满江红》的最后一句，说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好，我们就会讲这个。其实小敏。为了这一段经文，写了一个诗歌，叫《当趁着年轻纪念造你的主》哈。他后面写的说，不，你有看过这个诗歌啊？有很多诗歌说，不要让时光白白的流逝，时光一去不回头。我们说一寸光阴一寸金等等，啊，都是想说要趁着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， 把握时间，把握时机，转向过来。但是秘诀是在纪念，纪念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一般讲讲的，嘴巴说说而已。在他的圣经上，不管是旧约新约，他给我们的背景是说，我们要有行动，不是只是心中想，而是会带来到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所想的改变。这是纪念。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《生命记》，这么早开始，一直到我们现在。那我们现在来谈谈造你的主，他为什么不讲说当纪念耶和华，当纪念你的神，当纪念就他是讲造你的主，他要强调一件事情。这是我们一直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在过去几次一直跟大家分享说，正确的人生观的起点，正确的人生观起点是正确的。世界观，要把焦点从以自我为中心，神是为我的，以自我为中心，转回来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。大家注意到哈，传统诗歌，我们每次都会有一首传统诗歌。传统诗歌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，它都是以神为中心的，来谈我跟神的关系。他都是颂赞神的创造，颂赞神的救赎，颂赞神给我们的盼望。而现代诗歌常常是倒过来，是以人为中心的，常常是讲说神怎么样爱我，我怎么样可以在上面得到什么。你会注意到，他会提醒我们回到以神为中心的。下面这张我要跟大家分享，你常常会看到我讲这个，但是。不同的时间，你有不同的感受；不同时间，不同的认知。我每次会一直重复的，谈这个概念，也就是今天传道书要强调的，什么叫做纪念造你的主？因为我们要明白创造主和受造物之间的一个区分。如果不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活在这个大圈圈，以自我为中心。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逻辑思考、理性思考，我们自己来判断这外界世界，连神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定义。神要让我相信他是我所认为的神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传道所告诉我们，旧约、新约都告诉我们说，不是的。我们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。圣经的第一句话，我们就明白说，我们是受造物，受造物跟创造主之间有一个无限不能了解的距离，时间、空间、思想上的距离，我们没办法去明白外界的，除非是来自他给我们的启示。因此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，对我们自己的了解，我们要从圣经。从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，我们去认识说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。这个思念、纪念正确了之后，你后面的行为才会走向正确的道路上。可是过去几次我们的分享，跟大家分享，我们都会不由自主的回到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不由自主的都会说神是来帮我的。神是我需要他的时候，我就呼叫他的名。我们不是要去想说神跟我的关系是什么，神怎么样启示我。因此，我们再回头来看，每次跟别人讲说，我们本来在创世纪的时候，神创造了，以他的形象创造人，跟亚当夏娃讲，在创世纪讲说，神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赐福给他们，对他们说。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。我们原来被造的时候是有神的形象，神要我们做，替他管理所谓的受造物的时候，目的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。我们在过程中是要这样做的时候，可是。我们很快的，你在创世纪第三章就看到了亚当夏娃说：“我要照我自己的想法来想， 如果去吃那果子，我就可以知道善恶，我不需要从神来，我可以自己做主，我可以像神一样。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想法，我们就堕落到这个世上。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出生都是不想要神管我们的，都是想说我要自己来想我的世界，我要自己来做我的事情。神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，最后有一个公平公义的审判。神也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人，没有一个义人，我们都没办法以我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去面对神，都没办法跟神交代我们这一生一生所有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，我们都不配是神的形象所造的。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救恩。神给了从旧约开始就指向了耶稣基督的救赎。神说，在耶利米书也好，在以西结书都讲了说，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从新的心里头去重新认识神。当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我们罪得赦免，我们会可以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可以。回到神所应许的新天新地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二路。在我们今天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回头来看说，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神的观念的时候，有一个神在内的神告诉我们说，在旧约就启示说他是自由拥有的，这在出埃及记的时候3章14到15节。摩西去问神说：“我要怎么样讲你的名字？”他们要问我说：“你是谁？”神说：“你要告诉他们。”我是自有拥有的神，明白我们跟他之间的距离。他是自有拥有的。常常有人在开玩笑，他有说：“哦，我们是神创造的，谁创造的神？”他就这个观念就完全错误了。在时间、空间所有受造物之前，神就在的，他是自有拥有的。这是神告诉我们的，启示给摩西告诉我们的。在左边这一块。神又告诉我们说，他有一个救赎之约，我们是他所造的，他知道我们有背叛的心，可是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心，借着耶稣基督救赎，借着我们的信心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在创世之前就有一个这个救赎之约，他跟我们的关系，而他跟我们这关系是以耶稣基督为中保。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认识三一神，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进入与三一神的同在。所以，他这边有一个普遍的启示，普遍启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，所有我们刚刚唱的第一首诗歌，我们纪念、称赞、创造主，但是不能进入我们新的改变。我们的新的改变是特殊启示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可以进入。与神的这个约，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之后，我们回到这边来看这段经文，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纪念，什么叫纪念创造主。纪念创造主的起始点是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，明白他是创造主，我们是受造物，明白说我们对这世界的认识，对我们所言所行的认知是要来自他的启示，来自他的带领。也来自他的救赎，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心，生活在与他同在的日子里。当圣灵与我们同住、带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一个爱神的心，一个敬畏神的心，我们就可以快乐的过每一天的日子。明白这件事情之后，下面有一段经文，从。第12章的第二节开始到第6节，你念的时候一定念得很拗口。我也有一个挑战，挑战是面对因为我们是用网络嘛哈，那不是每一个人都开他的荧幕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底下的人的年龄群对不对？我看到加勒在那里哈，加勒18岁，我知道我没有看到。我知道，可能如果说马杰坤小妹妹在那里，我知道是9岁。 那今天姜牧师是去墨西哥嘛？哈，他在墨西哥短宣，没办法看到他。我们知道他70岁。那我不知道李牧师有没有出现，我们真的要为李牧师祷告。他礼拜二要回美国哈，我们感恩神带领他和他师母整个的。李牧师是82岁啊，我的母亲是95岁啊，所以我们可以从9岁到九这个过程。那这一段下面的这段经文讲到的哈，我要跟大家花时间讲一下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你的状况不同，你的体验会不同。为什么呢？年轻人加勒他可能就觉得这段经文跟我一点关系，距离我好远可是如果你有观察，你家里有老年人，你有观察他的经验，或者是你慢慢变老年人，你有老年的经验，或者是你有照顾老年人的经验。你会感受是不同的，我现在回头来，我很感恩，因为我转成网络的来服侍大家，我就比较多的机会可以回到台湾，可以跟我的母亲在一起。你们知道，说我常常带她去医院，我常常要去医院，每天她的药，你看李牧师他不是讲说，我们主导文是讲每日，每天所谓的饮食，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，我们呢？老年人都是有一个盒，一整盒的那个药盒子，每天要吃的几颗，早中晚吃2颗白的，1颗黄的。我妈妈每天在问我的是什么，那天晚上就是我先吃哪一颗啊？我说先吃这个白的啊，然后她说再来呢，她就说哦，白的是6点30分，所以应该7点钟吃这颗绿的吃完之后再7点半吃4颗那个棕色的啊，那我们就每天就在这个过程，如果你有照顾老年人经验，或者是你逐渐进入老年，或者你观察到老年人下段的经文，你就更清楚。但是他所有的用意，这段经文的用意是让我们去读、去想的时候，他只要带一个头，就是当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，要纪念造你的主，要享受。每天的生活，回到这个主题，所以我们下面来谈这一段的时候，他是讲到说，不要等到衰败临近，不要等到年老体衰，不要等到肉身瓦解都当就完了。年老体衰是说，你想享受都没有办法享受，要去想这件事情。下段经文2章2节到5节或是6节的时候，有3种解释方法。如果你从犹太传统、犹太教的拉比，他们来解释的话，它是完全的是寓意的解释。每一节经文对比的是身体的一个器官，有时候你就觉得他想得太远，走得太远。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，第二种是纯字面的解释，你可能想象不出来。第三种是两个的结合啊，我们刚刚用第三种，可是我就会想到中国人哈，你想到中国人哈，中国人讲这种事情，我觉得中国人是比较。中国常用图画的意境来看，例如说，中国人讲的诗，讲到说你寂寞、你孤单的时候，我们很喜欢元朝马致远，他有讲一个诗歌叫做《秋思》，他给你看一幅画，这幅画就可以感受他的心情。他说：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。”夕阳西下，然后他才弹出来说：“断肠人在天涯。”哦，你这样听一听，哦，就一幅图画，你知道他心情很没落这样子。好，你要看唐朝柳宗元写了一个诗歌叫《江雪》，他那时候被贬到地方下，他心情很孤独、很郁闷，他写一首诗，他说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”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那你就看到这幅画，这幅画就想说啊，他是告诉你他很孤独、很郁闷。这种就是所谓我们讲出他，我们中国人用一个图画来讲他的心情，就比较直接嘛。你读一读，你就可以感受。或者像韩愈，唐朝的韩愈， 还有个纪实二郎文，他就更，这就是叫做字面的解释，这个字面就很清楚。他说：“吾年未四十，而事茫茫，而发苍苍，而齿牙动摇。”啊，这个很直接嘛。他是讲40岁啊，年未四十就已经这样，因为那古时候人，没有眼镜嘛，古时候人白内障没有开刀的嘛，没有点眼药水，没有眼科医生嘛，古时候人这个没有护法。这个那个的哈，古时候人牙齿没有牙膏啊，没有牙刷啊，没有牙医啊，所以年未四十就会事茫茫发苍苍，齿牙动摇。我们现在可以延长到50、60、70哈。我的岳母90岁了，她牙齿还很好，可是我妈妈90岁就不行了哈。所以我们要保护牙齿啊，就是前面讲的哈，家乐特别讲的哈，你要注意到。当趁年轻，衰败日尚大，你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啊，不要等到年老的时候，齿牙动摇。这是前面讲的这件事，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，你不会感受到的。你没有看到他那个牙齿不好，很痛苦，明明爱吃想吃，你看到他10年前他可以啃这个啃那个，现在不行。现在你要煮稀饭什么，你心里也难过。当然，你就很认真的。会刷牙，每天早晚要刷牙，很认真哈。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所以这一段经文是警告我们，从第二节开始说，不要等到日头光明、月亮星宿变成黑暗，云后云彩转为云彩，不是一件好事情。是说又来了，乌云又来了，下雨又下雨。不要等到这一直来的时候，晚年的时候生活衰败临近，你想喜乐也喜得不起来，你而且面对是恐惧。下面的经文是用一个房屋来比喻身体。我先从犹太人拉比的角度来看，看守的房屋发战。他说：“看守，你要拿什么东西看守？你用你的手去看守，说你的手双臂没有力气了，有力的屈伸，你的脚也没力气了。推磨的稀少，什么叫推磨的稀少？就只是牙齿一颗颗的掉了。”就窒息，牙齿也不行了。推窗往外看的都灰暗，你的眼睛也不行了。街门关闭，这个街门啊，注意它原文是复数，而在中东的房子是一个门，所以他这边讲说复数这个门是指你的耳朵，所以后面讲说推磨的声音微小，你的听力已经不行了。雀鸟一叫，人就起来，这讲的是说。你睡眠不足了，睡眠不深，你吵一吵你就醒来了，很早就会清醒啊。我们每次讲老年人，不要再开玩笑，我自己讲我自己也是一样啊。想睡的时候睡不着，不该睡的时候就睡着，在那看电视看一看就睡着了。可是半夜呢，雀鸟一叫人就起来，一点声音也就醒了，就睡不深。唱歌的女子有多衰，这个对现在很会唱歌的人，我现在是一个警告，等你到一个年纪的时候。你唱了也走音了，也不大声了，你就没办法想说你年轻的时候可以高歌一曲。所以现在能唱的人，请尽量的高歌唱赞美诗哈。每天早上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放的诗歌，就跟着大声的唱，不要等到老的时候也唱不大声，也唱走音了。然后就说年老的人，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，你不敢站在高的地方。你不会去爬山，你不会到尖峰顶往下看。路上走的时候，哎，真的是不是开玩笑的，不像以前哈。我们我在台湾，我想在国内也有这样，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发明了一个那个行人走路那个灯，那个灯会有最早的是用图像的哈，一早有个人在那边走一个走，然后后来会变小跑步在那边跑啊，就告诉你这个灯快结束了。后来变成是倒数，它会有32928，你就可以看到。可是你会发现说，我每次看到，心里也难过啊。我们有很宽很宽的路，这个路从这边走到那边，年轻的时候20秒就快步走过，再年纪大一点30秒。可是，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，你只能走到中间，再等到下一个红绿灯再过去。这个就是讲到路上有惊慌。杏树开花是讲说头发先转灰，后改成银白色。 蚱蜢变成重担，就原来是蚱蜢蹦蹦跳跳的，后来变成蹒跚而行，身体不行了。人所愿的也都废掉，这个我真的是你们要仔细的观察。你今天看我，我明天跟你约了说，跟师母讲说啊，这个最近有好好吃的餐厅啊，我们要去吃，约了要去吃。可是我再跟你讲，也许再过5年10年，就有这么好吃的餐厅。也想说，哎，不要浪费钱了，反正也吃不多，吃不是也没办法吃啊，在家里随便清淡点吃就好了。这讲的是我们现在讲的，你心里所欲望的，不管是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或者享乐的部分，你都会力不从心。最后一段讲得更惨，人归他永远的家，就讲最后还是会死亡的。吊丧的在街上往来是讲什么？是讲说，吊丧的是指犹太人。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在丧礼的时候，还会有这个，还会有请那个哭的人就是他会请那个哭人在旁边带他哭，这叫吊丧的人在街上就等着生意。我想到，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有一首国语歌哈，有一个歌叫做《总有一天等到你》。这个是棺材店的主题曲啊，棺材店主题曲就是总有一天等到这个这边讲的，吊丧的在街上往来，等着你。所以你看这段经文多惨啊，多凄惨。可是你要去想它，你去观察它，你去看你四周的人，你有一天会是这样子的。你有一天，你现在是年轻的，你是看老年人，你。去照顾老年人，你有一天也会变成老年人。这一段经文都是告诉我们，不要等到，要趁着尚未太迟，早一天的认识主，早一天的每天把神放在你的心中，早一天过着属神的生活，早一天在纪念神、纪念主的生活下享受。每一天的每一分每一秒，这是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。哎，这段经文，你越到后面，你越能够体会。所以，你可以把这段经文放下来，写说：“我今年哦，就马杰棍说，我今年9岁，我读我的感觉是这样。然后这个加勒说，我今年18岁，我读这段经文的感想是什么？你试试看，你说28岁、38岁、48岁。”58、68、78、88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读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都是要叫你要趁着年轻，趁着还有尚未开始要回去。所以，我们回到最后，他讲到说，尘土人归于地，灵人归于属灵的神。这句话是创世纪的反过来。你记得创世纪讲说，用尘土造人，吹一口灵气。这边讲说，当你死亡的时候。你就是这件事情就结束了。从积极的角度来看，人终有一死，归于尘土；但是属神的人，我们有永恒的生命，回到神那里去享受永生。从消极的角度来看，就是第八节讲说：虚空的虚空，凡是人虚空，没有纪念造物主的生命，都是虚空。因此，我们从这种角度来看，就知道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说，要抓紧时机，认识和纪念创造天与地的主，要抓紧时机，快乐的过每一个时光。要记得，这是在纪念主，在与神同在的情况下，你可以这样做。在旧约的人，传道者教导是纪念造物主的快乐生命，因为你盼望弥赛亚的救恩，在新约的我们是纪念造物主的快乐生命，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的救恩。我们在这过程中思念、思想救赎主，快乐的纪念神对我们的恩典。我们有一个中保祭司在天上，能保守我们、带领我们，最后回到神中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快乐的生活。因此，我们在威斯敏斯信仰高达里头的 的问答一：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？他是说，首要目的是荣耀神，并且以他为乐，直到永远。当你是这样的生活，你从纪念创造主，到认识创造主，到与神同在，到你的生活都是荣耀他的时候，他说你是以他为乐，直到永远。我们等一下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就讨论今天的反思与回应，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过这样的生活。愿我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，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神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创造主与我们这个受造物之间的关系，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以敬畏神的心，以爱神的心与基督联合，在基督里过一个信靠、仰望，我们可以做我心里所愿做的，看眼所爱看的，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